阿啾 Radio 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今天啊，很想啊要跟大家分享空姐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啊邀请到一位非常美丽的空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她一直这个她真的很漂亮，我真的很希望啊改天啊大家有机会我们那个 live 现场的时候，大家一定可以看到，一定会知道我说的没错。我们赶快来欢迎 Emma。
Hello， 大家好。
Emma， 这个因为听说啊，这个大家其实很多人啊写信啊，就是说其实到底要找工作了嘛，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其实蛮多人啊，就是很想要当空姐或者是空服员啊这样子。那大家就是对这个空中生活有很多的这个期盼，然后也觉得很多的好奇，然后也不了解。然后我想说，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啊你为什么想要去当空姐，然后你当了空姐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嗯，好啊。其实我之前念的是国贸系。
嗯，国贸，
就是关于这个金融方面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不是我的兴趣
哦。
不过那时候还是就这样念完了嘛。对。然后所以其实要毕业的时候还蛮困扰的，非常非常茫然。
嗯，
因为我过去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大梦想的人
啊。真的吗？
觉得对，只要开开心心的来过生活就好了
啊。
然后这个，所以呢，那时候不知道该要选哪一条路的时候，但是后来这个航空补习班有打电话给我。
航空补习班？
对。
哦，所以那个时候还有航空补习班打来这样子。
对对。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航空业
哦。
对啊，反正
跟各位补充一下哦，就是啊我们的 Emma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在这个航空业很资深啊，而且他真的是还有这个 serve 过那个我们的头等舱。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到头等舱，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坐过啦。可是 Emma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为什么可以就是有些空姐是可以到头等舱，然后有些是一般的，但是这些是怎么分这样子？
通常那是看资历
啊，资历。你看各位朋友有没有说错吧？不过应该还有你们平常的一些评比吧，这样子。
对，评比也有考试。
嗯，
就是差不多到一定的年资的时候，就会公司就会很希望你能够去到商务舱，但是其实每个航空公司不一样。对，就台湾的有些航空公司，他们是比较资浅的。比较资浅的反而是这个。也蛮容易去到
头等舱。
对，头等舱的。
哦，
所以其实不太一样。
嗯，了解了解。
对，
好，那可不可以赶快回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您那个为什么那个想要当空姐的这个路嘛？因为其实蛮多人真的很想听，然后我想说透过你的分享，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这样子。
就是那时候航空补习班有建议我嘛。然后那时候跟家人讨论呢。跟我想的蛮不一样的。
哦，真的吗？
因为
家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家人说呢？家人说，因为我很爱讲话的关系，所以还蛮适合，
哦，
还蛮适合去像这样的跟人接触的行业
啊。
对，所以呢，他们就还蛮支持我的。
哦，但他们不会担心危险吗？
好像他们也不太清楚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就对啊，所以想说，其实我们念书的时候，可能毕业生可能会很担心的，就是我自己念的这个科系啊，可能好像听说这个出路都不是非常非常好，那我以后应该要怎么办？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比起说我念这个行业，我一定要走这一条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到底喜欢什么
啊。
你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所以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抓到我的特质。我
喜欢跟人接触，
对，就是可以跟人接触，可以听人讲话，可以跟人对话的。
哦，
这相关的职业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哦，
所以我以前的梦想是老师跟心理医生。
哦，真的啊？后来去当空姐，
后来当空姐。对，但是一样可以讲话。
这样子的特质应该就是很能够了解，就是你的客户的需求，然后你可以让他们觉得很温暖这样，然后都能够您的服务让他们一定觉得很贴心跟到位这样子。
我觉得能够了解对方的心情，其实是我觉得是遇到人生导师之后
啊。
因为 在高收之前我是一个没有太多想法的人、然后这个家里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啊、长大的、所以是得到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其实这份工作是要付出付出爱嘛、
真的耶，
所以我觉得是这过程当中蛮多的挑战的、尤其是我自己个性的改变、
因为原本都是得到爱，
对对对，
然后但是当空姐要不断的付出，
对啊，还有什么打扫厕所啊之类的，
是，收盘子，
收盘子啊，然后有时候
扛行李箱，
对，还要带小孩啊，
带小孩
当保姆啊，
真的吗？对，就是在飞机上就是安抚他们，
因为有些妈妈她可能一个人带两个，
哦，对，
然后又是长途的，其实非常非常辛苦。那当然一方面是这个也是觉得他们很辛苦，一方面是其他客人会抱怨的关系、
对
对啊，所以就会很自然的就会需要帮忙这个部分、
当空姐感觉需要会很多、
对，需要会蛮多东西。
好啊好啊，那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啊再请 Emma 跟我们分享到底她在这个当空姐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Joe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的节目现场，我是 Shining。 Emma， 那刚刚啊您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就是您当空姐嘛，好、就是讲说因为你其实很喜欢接触人，所以因为这个航空公司的补习班打电话给您，所以您就阴错阳差然后真的也进了这个行业、那其实有蛮多人啊其实因为很想要去世界各地旅行嘛，像我朋友就是他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真的去当空姐，然后去不同地方看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知道 Emma 你是不是也去过很多的国家呢？
蛮多的。
可以举个例吗？还是十只手指算不完？
我还蛮喜欢德国的。
德国
跟日本。
你之前飞哪些线？欧洲线、还有
欧洲、美洲
、
对，然后澳洲，哇，其实都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国际航空的、
所以很多的地方你都有去过。
只要有飞到的地方，
哇，各位听众朋友们很羡慕。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你到就是等于是你当初到了航空公司那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跟你之前想的是一样的吗？
真的，但是之前其实不太清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但是确实进到那个行业的时候，等于觉得自己很像是个婴儿吗？
就是刚开始这样子吗？
对 对，就是其实是一个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啊。然后其实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是有所谓的。有点像军中这样子啊，
教育训练这样吗？
有教育训练，然后也有这个学长学姐制哦、所以一开始其实还蛮不习惯的，就是所有事情都要这个打招呼之后才能去做哦、比如说这个姐姐不好意思，我可以喝杯水吗？
喝水也要报告
啊？姐姐不好意思，我现在可以去这个上个厕所吗？
因为不能没就是位置不能没有人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好像军中哦。
对，有一点点。对，然后所以这对学生时代的就没有这样的经历，
少女时代，
对，少女时代，唯我独尊的时代。
突然间好像变在军中，对对对，其实航空公司也蛮像的哦。
或者有时候同学啊，也是比我可能前面一号序号啊，然后也要叫他姐姐。
真的、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有点不太适应。
一开始的时候，
对，一开始的时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始你这个我们到国外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嘛。
对，
就一个，就是下班之后跟上班其实它是划分的很清楚的。
真的吗？你们不会一群人就是空姐一群人说，哎，走，我们去哪里 shopping 这样子吗？还是这是我们这个业外人的幻想？
通常就一趟工作之后，你会知道你跟他合不合拍吗？对，如果合的话，当然可以啊。对，但是如果不合的话，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就是
只有工作上的时候会有接触，
对，会有接触，然后下班就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所以你们等于是即使一趟飞机飞到国外，嗯，真就是可能其实大家也都累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变成反而就是反而其实你就是也是一个人在国外的感觉，
就是一个人哇，比较是这样，
哇，那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哎，
不太一样，对，
果真我们要这个来问这个业内的人。哦，那个时候，所以等于是一开始就是刚去等于从学校毕业，然后到了空中航空公司。反而觉得像军队这样子，
啊，对对对，一开始，
那我在这边我插播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为什么每个空姐都要绑很漂亮的包包头，然后我每次坐那个飞机的时候啊，我都会看哇，就是每个空姐都好漂亮，她那个妆，然后她的那个发型，而且每一个发型都很会绑哎，然后我都找不出她到底是从哪边钻进去，然后都没有痕迹这样子，对，到底是不是规定吗还是什么？
哦，对啊，其实我们的所有服装仪容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哦，但是符合现在的趋势，所以大家其实想要弄得更符合自己哦，因为它本来是有比如说什么口红应该是哪一个颜色啊，
几号到几号的
颜色，对对对，或是眼影什么样的颜色啊，
这个都有规定哦，
对，但是问题是每个人的
特色肤色啊都不一样，
如果那样的话就有些人就会就是很不喜欢，
画起来就不太合适，
对，就会很突兀，所以大家就会想尽办法，就是还是很想要漂漂亮亮的来去这个在外大家面前展现嘛，就会变这样，
所以这等于是服装仪容等于是一个礼仪这样子，然后所以有这样的规定，
一个礼仪，然后其实它也是因为我们是服务业也是餐饮，有时候是要送餐的嘛，
对对，我在飞机上最期待就是吃，
蛮多人很喜欢的，
真的，因为就是真的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是每次都想说什么时候会送餐来，
送饮料之类的，
对对对，点饮料，
对啊，所以也是为了卫生的关系，
所以头发要绑起来，
要绑的，对，
所以短头发的就是不用绑，但是
在肩膀以上的就不用了。
好像以前我们的国中生时代，
没错，还蛮像
啊。了解了解。哦，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在值班的时候啊，发生过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客人们还蛮可爱的啊。就是他们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奇
哦，真的，
所以很多人他这个长途他都不喜欢睡觉的时候，他就是一直看着我们，我们在干嘛？
那你们会不会压力很大？
对啊，
因为大家其实都放大眼睛在看，就是空姐们在做什么這樣
子。对，所以之前有遇到一个顾客啊，我觉得他比我们还要专业，
真的吗？
对，他
真的，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在看你们这样子，所以好，各位听众朋友，为了让大家有一点期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啊，我们请 Emma 来跟我们分享到底她在这个值班的时候遇到什么样有趣的小故事，等一下回来哦。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y。 那刚刚 Emma 有跟我们说啊，就是你在这个值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嘛，相信我们各位这个阿啾听众朋友啊也是很期待，可不可以请 Emma 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说有些人比我们更专业嘛，
哦对，你说旅客比你们专业，
对对对，比如说他甚至知道这个飞机上的这个灭火器在哪里
真的，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这个送餐之前他会说等一下我这个餐要热几分钟
哦，这几分钟这个关键字也出来
对对，然后这个我送餐之前要什么哦，对，所以他就是
他是别的航空公司的主管派来的失败吗
可能是什么金卡之类的
哦，就是做得很有经验，
做得非常非常有经验，甚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些航班它的枕头毛毯是不是预设在这个每个位置上啊，它是放在行李可以放
行李的那个箱子的柜子里面
、然后他都知道是在哪里就说请你到第几排上面帮我拿
他一定要讲的这么 专业吗？
非常的专业，对，直接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样子，就还蛮有趣的。
哦，等于是被放大眼睛看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有时候为了要跟我们聊天嘛，然后有一些北北会说，这个，哎，你知道现在我们已经飞到哪里了？
不是那个仪表板上会有嘛，对不对？
对，但是没有说是到哪里，只会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而已。或者，哎，现在你看这下面这个海洋是
什么海？我跟你说，我曾经问过空服员这个问题，
真的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国外飞回来，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海好漂亮。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海？然后但是那个空服员呢，他就马上回答我，然后我就说，哇，你好厉害。他说，哦，因为其实每个航班的乘客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所以他呢就特别去把这个地理，就是每次航
查，
对，要查一下要飞哪里，然后会经过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哇，感觉你看空服员不只要会这个一般的基本啊，还有就是还要带小孩嘛，刚刚讲还要知道地理天文之类的，
对，都要知道。
那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令你觉得说很觉得很感动的故事呢？因为我们知道当空姐其实很辛苦，欸，就是我那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就是最期待就是送餐，但是送餐我们看哦，送一次来，然后你们就要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然后就是就是送上去，然后大家都在吃的时候，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是也在吃吗？还是其实没有时间吃饭？
没办法，尤其是越短的航线，其实有时候很赶的时候，真的可能就有三分钟。
三分钟怎么样？是送餐
吃完
吃完。真的，那所以是你们送给我们餐点的时候吃，还是之前还是之后？
一定是所有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吃完以后，
吃完然后收餐完，可能所有的我们该做的事情，比如说还要就是看一下厕所的清洁度嘛。因为其实这个是有统计的，也就是说，一般的人对于这个地方，他觉得可以认定或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通常会看厕所，
真的会看厕所干不干净
或是舒不舒服。所以其实这样的理念呢，就是其实还蛮多餐厅他们会沿用这样的理念。
沿用就是等于空中巴士它的厕所的这样的规格，干净的程度，
对对对
对了。
所以这是有一个是不是心理现象，可能是这样吧。因为那是一个很隐秘的个人的空间嘛，所以人们只要看到那个地方是干净，他其实对这个整个地方都会觉得是正面的
想法。正面，对对对。那就是我就是其实就像你讲，其实有一位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们人生的老师啊，他就跟我说，其实有一次他真的去过很多的国家，然后他就说，其实先进国的厕所都很干净，
没错。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呢？就是他去问过他们嘛，然后他就说，因为其实这是就像您刚刚讲，就是最就是一个人的时间，你会跟就是可能平常我们要上班，我们平常或是在外面可能跟别人相处，可是唯一我一个人的时间就是在厕所。
对，
所以如果那个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但是那个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那位老师其实他跟我说，他去到一个地方，他第一个就是看厕所干不干净，他就知道说，哇，就是等于是这个地方的程度到哪里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们就很担心，如果老师来我们家的话，我们厕所一定要是一直都很干净香香的。
哦，对 对
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努力打扫厕所。
对对，味道也很重要，没重要。
对对对。那有没有什么事，就是说其实因为你们很辛苦嘛，那有没有就是会被就是刁难啊，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然后偷偷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就是心酸血泪史。
但是我想每一个工作可能都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刚好它是算是在亚洲当中，它是一个服务业嘛。
对，
因为对于欧美来说，它只是一个运输业。
哦，真的。
对，所以他们不太在意说
服务的部分。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飞机上不是有很多这个服务铃的那个灯吗？会亮，对不对？
对对。
对，他们就形容说，这个在欧美去欧美坐他们的飞机的时候啊，就飞机整个就很像是 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就是很多灯都是亮着的，
但是没有人去服
务，但是不一定会有人过去。
哦，真的哦。
对，但是亚洲它是还蛮，它把它当成一个服
务
业，而且这样的、哦、在亚洲空服员、嗯，人们的印象算是还蛮好的，
嗯，对，
也算是不错的职业，
对对对，
所以会强化关于服务的部分。
嗯，了解。
然后现在消费者。就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你只要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就可以了。
哦，就是基本的，肚子饿了啦，给他水啊，或者是吃的，
对对，
或是告诉他厕所在哪边、嗯、
或者他可以好好休息就好了、
哦、
但是现在随着时代进步，所以人们会很希望叫做这个个别化的服务。
哇，但是你在飞机里面这么多人，
对对对，通常
每一个又要个别化的服务、嗯、
如果经济舱的话、一个人大概要服务50个人吧。
哇，一个空姐，
嗯，就是跨区域的话，哇，一般中型的飞机的话，
哇塞、嗯、
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
其实你们 loading 很重耶、欸、
对啊，所以有算出来哦，就是如果像香港航线是1小时10分钟、
嗯、
所以你其实能够跟客人接触，如果50个人的话、嗯、大概是1分钟不到。
你说的一个航班十分钟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十分钟、啊、太专业了
就是说就是一个空服员、就是飞行时间是1小时10分、
啊、
但是要扣掉这个起飞降落、
啊、
可能是总共是差不多20分钟左右、
嗯、
所以大概50分钟，对不对、嗯、
对，
50分钟的时间，但是你一个人要面对50个人
哦、嗯、
所以你其实能够给每一个人
只有1分钟，
差不多就是1分钟的时间、
啊、
但是在这1分钟当中你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真诚
哦，对，
或是你的温暖
哦，
对，其实它是这个有限制的
哦，因为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人这样子、哦、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这个空服员讲话很快，或者他就是突然这个讲话变得很短、你要吃你要吃鸡肉还是吃猪肉？
哦，对对对，鸡肉还猪肉广告咖啡 or tea 这样子。
对，就是很短，因为他的时间其实是很
他很精准的、
很短的、
哦、
所以要比较长的航线是可以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照顾到他们、
哦、
但是现在刚刚说所有的人他们 期盼的是、
客制化，
对，客制化而且最好是我不讲你就知道我要，
天哪，这太难了吧
他们都蛮期盼的，真的很特别、
就是我不用说全部，但是他期盼你了解他要全部是什么东西、
对，比如说、这个，所以其实训练到后来我们会这样嘛、就是比如说看到客人就是开始有点咳嗽了，那我们就会，我们也不用问他，我们就会给他一杯温水
啊。
但是看到他可能这个一直皱眉头啊，我们就会去检查说是不是冷气太冷了，他是不是需要毛毯。
这是只有那个头等舱有的服务吗？
没有没有，就是专业化啊，不是，就是我们就是会看，会慢慢慢慢慢的，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舱等、其实
你们够资深，经验够了，看我们表情就知道这样子、
就是看他表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很神奇哦，就是
好专业哦，
不同国家的人，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不是都讲各式各样语言吗？
对对对，
但是很神奇，在飞机上就是你看他的脸
看表情
他不用讲他虽然讲出来是什么越南话或是什么印度话、但是你可以知道他们要什么
啊。哇塞，所以其实我们人类哦，即使不同在不同国家讲不同语言，可是实际上在空中巴士对你们而言服务久，其实你们知道人的需求，
对，
看表情就知道了、
可以，
哇，好厉害哦。
对，所以其实说辛苦的话、应该是指人们很期盼被了解嘛、然后很期盼能够这个得到特别的
啊，
所以你要去满足这个部分，所以你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思
啊，
去观察也好啊，或者去
研究
啊。所以之前我们有些的这个我们叫做座舱长嘛，但我们的规定其实是比如说这个15分钟、你就要巡一次客舱，15到30分钟之间、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14个小时的，
哇，长途飞行的，
然后你要这样做，其实那是非常非常花体力的。但是他会这样做其实有原因，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客户的需求，然后第二个是这个长途的航线常常会有意外的状况
哦，真的啊、哦，那好，我们先聊到这边也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等一下请 Emma 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很精彩的在飞机上的故事哦。 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那 Emma， 你刚刚有跟我们提到啊，就是说你在飞机上执行的是值班的时候，好像你说刚刚有遇到一个怎么样的突发事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好，它其实不算是在飞机上那是其实是我们那时候刚好飞到纽约的时候然后飞到纽约的时候，其实就是纽约有大风雪
啊，对，那也有时候会这个狂风暴雪
而且其实在美国这种大风雪的状况啊很严重，甚至是这个机场瘫痪的状况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这应该是五年内才有的吧。
我之前去美国也是去纽约，然后那时候本来要从纽约就是飞到旧金山，可是真的就是因为雪太大了，然后就停机耶。然后但是纽约的人跟我说很长啊，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嘛，我没经验啊，然后我就很紧张那我换哪一班的飞机啊，然后我 shuttle bus 都已经订好了，然后我就自己那边一团乱，然后我纽约的朋友就说这个很常见啊，真的好像近期来他们那边只要下很大的雪他们就会停，把那个机场就是不能营运，这样
对
安全为
非常非常危险因为这引擎只要是或是飞机上面有雪的话它其实飞就会发生事故
真的飞机上面有雪也会发生事故，
因为它是会变硬嘛对啊，所以那个其实飞机起飞的时候到底能够承载多少重量其实有很精准的算的所以就是像我们客人比如说很少的客人但是应该要坐哪里为什么他会规定，是因为这跟这个起飞之后就是要怎么样承载那个重量才会让飞机平衡
平均
是有关系的
原来
其实它是有这个
原理的
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特别怎么样很特别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很 lucky 因为我们下一班飞机就是没有办法降落了，
那怎么办？飞到纽约了然后没办法降落，
对，只好去
别的地方
然后我们下飞机之后反正那时候因为是算是很有名的大风雪那大风雪当然每年都有但是那一次是很多的路都断掉了桥也断掉了算是在纽约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对啊，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那几天这个航空公司他们都会很希望我们赶快能够再飞到其他地方
就是赶快再工作
对在工作当然第一个是可能是成本的关系嘛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客人会不想要等
对
他们也很想要就赶快回去然后很多客人就是他们因为没有大风雪太严重了所以也没有旅馆所以他们就在旅馆在那个机场直接待了三天
真的
对啊
睡机场这样子
就睡机场然后那时候这个我觉得为什么很想要这个分享是因为就是我们有遇到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事情
哇天哪
但是呢大部分我们所遇到的这个主管或是机长啊他们都是只搭配这个公司的政策所以公司说你们反正不管啦你们就去啦先去再说他们就会这样做但是那一次呢我遇到的那个机长是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在旅馆要 check out 要出去准备要飞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看不到前面了
因为雪太大了
对雪太大了所以如果说这个
硬飞一定很危险
对啊如果我们在旅馆都那样何况是在机场
对
一样是非常危险
对
但是那时候呢公司还是很希望我们先到机场但是呢这个机长就说不行他就说我们要确认到说机场那边是确实可以飞的我们再过去
因为也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嘛
其实那时候是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哇塞这个机长很帅耶
很帅对不对
很帅
我们说这叫做很有肩膀这样子
因为其实
还愿意承担
对很少有机长敢违背航空公司总公司的规定
没错但是呢事实上啊后来发现这个他讲的都没错也就是我们那几天呢、每天都要 check out 然后公司都叫我们 check out 然后呢那机长就是硬是就是把我们留在那个旅馆当中硬是确认好那边的状况之后然后再决定我们要不要去但是后来发现每一天其实都是没有办法
飞的
状况
哇 塞，如果你们去了，其实搞不好路途中可能会有危险、嗯、而且搞不好你们
也无法去，
也没有办法去这样。
对、嗯、对啊，然后最后我们去的时候其实真的到的时候我们也还是等6个小时哦，就是因为要
天后的状况嘛，
天后状况已经差不多好、嗯、但是要除冰、嗯、啊、嗯、还有就是有所有的这个货啊、嗯、因为 全部都很乱嘛，然后又结冻了、嗯、然后你要怎么样再能够把它运到
飞机上，
飞机上啊，就各式各样的状况、嗯、所以但是呢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哇就是
好有肩膀的机长，
对，就是我人生当中啊我人生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嗯可以这样子来这个引导我的话 嗯对啊，然后他总是很知道要怎么做 嗯不会因为这个任何的困难或是任何的压力嗯然后该就对的他就能够
坚持
的话、嗯、那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嗯、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嗯、哼哼哼，就人们呢、啊、这个常常会意识环境嘛，意识人，
对对，
所以对的也变成不对的、嗯、或者是这个什么人云亦云嘛，
对，而且有时候会人情压力，
对对对，
像上次那个不是某个航空公司嘛，也是因为其实下大雨，但是航空公司就跟机长说要飞，可是机长也本来也是说不过因为公司的压力太大，他飞了，反而其实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发生一些真的很令人伤心的，真的就是变成空难的一个事件嘛、嗯、这样子，嗯嗯，所以我觉得你那位机长真的是所以我觉得他很有 guts
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有很好的思考，就是、嗯、对，那我以后可不可以也像他这样，嗯，就在我这个度过人生的时候啊、嗯、或是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嗯、我可不可以也能够像他这样、嗯、因为人们有一个矛盾嘛、嗯、就大家看到这样的人都会觉得他很棒、嗯、对不对，
但是当自己要做的时候
对、
嗯、可能就会就因为就是可能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而没办法去等于是执行我们原本的理想哦、
嗯、没错、
嗯、好的，那聊到这边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哦。
好，
Joe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那 Emma 刚刚听你分享就是说就是有一位机长他真的在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即使航空公司可能跟他讲，因为为了可能商业利益的关系，但是他实际上为了大家生命安全的考量，他去做了这样很正确的决定，可能他有可能被 fire 的风险哈、嗯。那但是他反而是因为这样保护了大家嘛。
對，
那就是说，因为其实像我知道其实航空员就是服务员，其实你们是在第一线的，嗯、你们会接触很多的事情哦。是不是有一些是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深刻的，
对啊，其实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的国际上面的发生的事情、嗯、我们刚刚说都会第一线碰到嘛、嗯、比如说像911的恐怖事件啊，
911，哇塞，你们在现场好恐怖哦
对啊，那或者是可能之前的这个四川大地震也好、嗯啊、或者是这个311日本的311
海啸
也好、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
你们在第一现场
第一线，对，其实会对人生还蛮多的思考的啊。所以这个有些人他们可能好比较消极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以后我就是要及时行乐这样子、嗯、就是反正就人生就这样不过就太无常了嘛、嗯、对，或者是有看到这个我们公司有发生一些空难的事情啊、嗯、这个很好，然后空难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人是这个空服员的未婚夫、嗯、他原本不是要飞的、哦、但是他呢就是说啊，你这好不容易放假你要不要去啊、嗯、就没想到就把未婚夫送上了这个死亡的这个飞机上，所以呢这个人就是一下子狂瘦了快要15公斤吧，
他一定很自责吧，嗯，
就非常非常的看得出来他就是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嗯，或者是可能我们就是遇到这个家人可能真的危急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在国外，嗯，啊，
而且你没办法马上回来，
也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马上回来，嗯，等等的，就各式各样的这样的状况，嗯，对啊，嗯，所以呢这个看到这样的时候其实不得不会思考说，对，那我现在的人生啊，嗯，可能就这样的一个时间，好，20年30年，嗯，那到底怎么样度过我会觉得没有遗憾，嗯，
对，
或到底怎样度过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留下些什么。
哇，真的耶，就是当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是反而真的会思考的更深哦，嗯，好像不是只有工作，我今天的这个月今年薪水怎么样，
对啊，
或者是去哪里玩这样子，
嗯，就是对我们来说，嗯，你看我们的钱也赚够了嘛，嗯，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各个地方旅行，嗯，其实也都可以看，嗯，看了都看了，
对，
然后甚至可能有些人也一边念书啊，嗯，然后一边在国外这个学习各式各样的部分，嗯哼，然后但是呢就是好像还是会遇到一个界限，嗯，
对，好像还缺少了什么，
还是会缺少了什么，嗯，对啊，其实所以我大概是差不多工作三四年的时候，我工作三四年当中就有发生过两起的空难，
空难，
对，天哪，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嗯，但是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家人其实非常非常担心，嗯，然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父亲刚好也是这个癌症嘛，所以那时候就对我来说就是虽然就是我就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很开开心心的度过啊，然后好像也很幸福的样子，但是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人好像会遇到一些界限，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是真的很想要找到像刚刚那个机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导师，嗯，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因为我常常都是要一个人嘛，
对，
然后他教导我一个，
所以你找到你人生的老师，
找到这个老师之后啊，他给我一个很棒的一个概念，嗯嗯
嗯，他跟你说什么，好期待哦，
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他的人生的命运啊，嗯，会怎么度过其实是左右他的想法啊，
人的命运
对
会怎么样度过是左右于人自己的想法，嗯，
啊，然后他又讲什么呢，他说啊，嗯，就是我们的脑、嗯，我们的想法其实它是有白天跟晚上的哦，
嗯，然后想法有白天跟晚上，哇，好深哦！
就很像是，比如说我们一天当中，嗯，我们工作的时候是白天嘛，嗯，然后晚上就是睡觉，对不对？
对 对。
但是我们脑呢，这个特性很特别，嗯，就是它也会有所谓的白天跟晚上。嗯，然后，如果这个脑是在白天的时候，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嗯？就是你对什么样的事情都很有热情，嗯，然后你觉得世界是非常美好的，你可以非常的正面。嗯，但是如果你的脑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在干嘛呢，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比较消极，
对，很消极很负面，嗯，然后或者是觉得我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嗯，他说其实脑啊，嗯，并不是像一天24小时，可能12小时白天12小时晚上，他，是看到什么经历什么他，就会瞬间变成白天或晚上啊，
所以不是跟这个我们世上的时间白天晚上，而是跟我们经历的东西，
对，跟我们经历的有关，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特性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就是
一直维持在白天，
一直在维持在白天，
哇，这不容易耶，
因为世上所有成功的人啊，你发现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想法，然后这好的想法当中挑选一个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去执行，
对
对，那怎么样让我们像这种我们平凡人但是也可以让这个想法都是处于白天呢，当然就是你总是可能也要思考是好的部分嘛，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当我们的这个想法或是脑啊在黑夜的时候，
可能快把它变白天，
就是需要忍耐
哦，忍耐，
比如说当我觉得说对啊，我看到这么多的事情，那干脆我就是什么及时行乐好了，或是啊这个我人生也不要有什么样的梦想了啦，不要有什么样的盼望，
有些人可能就消极下去，
很消极的就这样度过，
看破红尘，就是反而变消极，
对，变得很消极啊，或是觉得这个对啊，那我好像怎么样努力也没有用了嘛，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故，
自我放弃，
对，自我放弃，他说其实这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方法就是先忍耐，因为呢过不久之后其实就是白天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哦，就是遇到自己想法是黑夜的时候忍耐这样子。
对啊、嗯、不然的话、嗯、可能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啊、嗯、对我们公司的很多的体制啊、嗯、对我们现在就是环境啊、嗯、人事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嗯、因为遭遇一些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嗯、所以总是让自己的脑处在一个夜晚的状态啊、嗯、对啊，但是事实上呢、嗯、就是忍耐过去之后、嗯、
就是白天了，
就是白天了啊。
所以当那时候你一个人就是或是你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教导你人生的老师就告诉你想法的重要性、嗯、所以你当初是因为这样子而不断的到现在忍耐跟突破，然后甚至是一直让自己想法处于比较正面的状态、嗯、到现在，所以你还是可以真的很不一样哎、欸，
就会嗯，我觉得还蛮棒的吧。嗯，
好哎、欸，真的，我听了我自己也觉得说，对啊，有时候也会觉得啊，为什么自己在这个公司也是很辛苦啊那样子，
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整个环境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体制，
没错、
啊。今天听到 Emma 的分享，对我好好忍耐，但是呢，我要告诉自己，就是不要放弃人生的梦想哦，
对，
这样子，
没错，嗯嗯。
嗯，哇，真的好，谢谢 Emma。好，那我们聊到这边，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就是在刚刚您跟我们分享了真的很精彩的这个有关你人生老师教导你想法的部分嘛。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你好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嗯嗯，要能够让自己的想法总是处在白天的话，嗯，有一个核心哦。
哇，各位阿啾听众朋友，赶快赶快，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想法哦，永远处在白天的方法核心，赶快 Emma 跟我们说一下。
好，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陈腔滥调，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就是我在最辛苦的时候、嗯，或是可能我在有时候觉得啊自己。看到自己啊觉得好像没有太多希望的那样的时候、嗯、它是可以就是让我继续往前走的
力量
的力量。 嗯，
嗯，到底这个是什么、
这个力量呢，其实就是人生当中、嗯、我们如果有一个能够去爱的 我觉得爱就是核心这样子、对，也就是说有一个去爱的对象也好、或是有一个能够去投注你的爱然后投资你的人生去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 好、可能是我们说的梦想也好、对，或是我们的理想也好、而且那不是一个很快就达到的、就是你终极人生当中的一个梦想跟目标、然后能够、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人就是他有一个不断可以付出爱的对象。
哇，真的耶。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能够永远爱你的对象。
哇，这好重要哦。
这两个都有的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
所以是一个我可以永远不断去爱他的人，
对，
然后以及一个永远可以爱我的人这样子，
对的对象、不一定是人吧、
的对象、
一个对象、对啊。所以之前我听到一个演讲，就是股神巴菲特他曾经说呢，他说这个他觉得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就是他快死之前、他身边有多么多的人、然后这个人数然后这个爱他的人数来决定他的人生是不是成功、
就是说他死之前、就是有多少人是真的很爱他的，
对，在他身边的，
在他身边、
如果你很有钱、但是你后来发现你后来只剩一个人、其实这不叫做成功，
其实蛮孤单的，
对，其实有点
那个对比落差很大、
有点惨的。所以他也觉得就他已经到一个事业最高峰了嘛、人生最高峰了、但是他的体会是这样、 那我自己觉得也是一样，就爱是一个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成为人生当中的不断前进的一个动力。
真的，哇，爱的力量真的很庞大。
对啊，就父母的爱也好啊，或是追求那个梦想的，很有热情的，真的很爱很喜欢去做那件事情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那有没有就是说最后跟各位不管是 RGO 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在各个领域，我们在不管是在上班的啦，或者是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是家庭啊，吼，这些爸爸妈妈们，还有一些高中生、大学生，是不是最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很想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的。刚刚说这个脑的黑夜白天的频率其实都不同，那有的人呢可能是一天好几次黑夜白天，有的人是一周啊，有的人是一个月，有人是半年一年，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好好的观察自己脑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呢在黑夜的时候啊就不要让自己就是一直击打自己啊，对，一直觉得自己不好呢或是一直觉得自己很辛苦，而是在黑夜的时候啊就忍耐，然后白天的时候就来了。而这样的一个动力呢就是来自于爱，希望在每个领域上面也好啊，就是都能够找到自己可以付出的，付出爱的，付出热忱的，付出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相信就能够总是可以往前进这样子。
哇，真的耶，谢谢 Emma。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透过你这样分享啊，我觉得今天真的太棒了，就是果真这空姐呢看到的这个生活跟我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就是其实你遇到的事情真的也跟我们很不同，因为你在天上看啊，没有啦，你们也会有下飞机的时候。好，但是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就是教导你人生的老师告诉我们，就是想法的白天跟黑夜。
对，
哇，因为其实真的，其实你在别的国家一定也有时差嘛，
没错，
对，这白天黑夜，但是真的核心就像你刚讲的，也就是我们每天想法的白天黑夜的频率哦，
是
啊，真的，所以我今天相信啊，各位 RGO 听众朋友一定也是啊，透过您这样的分享啊，我们一定也要，我们就是学起来哦，就是好好的让自己的频率不要就是黑夜的部分这么的多，
对，
然后赶快得到这个，即使遇到辛苦的时候我们忍耐，那以着爱的力量，相信白天很快就会来了。哇，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哦Emma。 好的，各位啊，就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咯。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是我们节目首播，每个礼拜六下午四点，每个礼拜三下午两点是我们节目重播，欢迎随时收听我们的好想对你说，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